为了帮助大家能够记住，按照圣经的教训，洗礼的意义是什么？我故意了三周的晚上所用的开始的经文都是同一段的。今天第三次，我们又打开马太福音的28章19-20节。马太福音的28章19-20节，复活的耶稣说：所以你们啊，耶稣的门徒，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在括号里头，翻译者告诉我们，按照原文呢，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也可以翻成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20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今天第三讲也是最后一讲，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洗，或者是一个人去受洗，当你去受洗，奉父子圣灵的名接受洗礼是什么意思？这英语的翻译本呢就说baptize them in the name, not in three names, in the one name of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What does it mean to get baptized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是什么意思呢？和合本圣经呢就非常好，就告诉我们读者，就是不懂的原文希腊文的我们，说原文的那个字啊，其实也可以有另外一个的对的翻译的，就是给他们施洗，目的是啊，使这个受洗的人能够归于父子圣灵的名。这个翻译也是对的，希腊文的确有这个意思，所以英语呢应该有另外一个翻译，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baptizing them intoThe name of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都是对的，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不论是奉父子圣灵的名也好，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也好，这句话呀，父子圣灵的名是什么意思呢？从下一节第20节，你能不能看出什么线索？ From verse 20, the next verse, can you see any hint?Any clue? 从第二十节下一节，尤其是二十节嘅最拉尾嗰句，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从呢句睇唔睇到啲咩线索啊？奉父子圣灵嘅名施洗，或者受洗归于父子圣灵嘅名，系咩意思啊？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呢，因为我是一个读也研究原文的一个人，我发觉和合本中文的译本的第二个翻译，就是括号里头的翻译，更靠近原文的意思了。原文的一个前置词叫 preposition is into， 给他们施洗的目的就是让受洗的人能够进入一种跟父子圣灵的特殊的关系，所以这个第二个翻译比较更好了，的意思是说，受洗的一种的意义的目的啊，好让你通过洗礼能够归于，能够进入一种跟父子圣灵的特殊的状态，一种的关系里头。啊，今天晚上我们要研究的，要探讨的，正是这种的状态，这种的关系到底是如何。虽然这样说，圣灵是谁？上周三结束以后呢，坐在我旁边的又向我提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父子之间是什么关系？我懂啊，比较容易理解呀。父就是神，子就是耶稣，他们之间的关系呢，就是父子之间的关系，已经明明说了。但是圣灵跟父子是什么关系呢？这就是上周三结束以后，朱明问我的三个问题。第一个， 我就答应他，我找机会去回答你吧。但是今天晚上的内容很多，又要完成这个洗礼的专题的第三讲，又要回答著名的问题，我就希望靠着神的帮助呢，今天晚上一时就二鸟，看看能不能两个目的就达到。圣灵是谁呢？为什么这里说洗礼是进入跟父子与圣灵的一种的关系呢？大家还在想的时候呢，我们就翻到新约的《使徒行传》第二章36-42。
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地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样呢？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他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
谢谢你。我们先从36节看。第36节谈到神，在第三句就谈到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先谈到神，但是这个他就是神所立的他，当然就是指上一句的耶稣，就是为人类的罪牺牲自己性命的耶稣。所以这里有神，有耶稣，神呢就将复活之后的耶稣立他为主为基督了。简单的来说，就是神所拣选的全权的代表。就好像马太福音第28章，当耶稣复活之后说：“神啊，天父啊，已经把天上地上的一切权柄都交给我了。”复活的耶稣就成了神全权的代表。耶稣啊，被天父立为主为基督的意思呢，就复活后的耶稣啊，成为了天父啊独一真神的全权的代表。那么这一句呢，就是一个叫彼得的一个传道者传讲之后，听众很感动，就问他：“我们明白了，我们听明白了，我们该做什么？”彼得就回答说：“你们个人听明白之后，应该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通过洗礼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个是天父所承诺所答应给每一个洗礼的人的。请注意38节，这里的洗礼是奉谁的名？奇怪吗？跟马太福音的28章19节是不是有分别啊？马太福音的28章19节是奉谁的名？父、子、圣灵，对吗？这里为什么没有提父，也没有提圣灵？从3个名字变成是一个人的名字啦，你觉得奇怪吗？你怎么解释这个区别呢？
因为他已经使徒行传是在基督升天之后，前面已经说了，基督升天之后已经坐在神的右边，作为神的全权代表，所以说基督耶稣肯定有这个完全的代表。
说得好。在这里洗礼不必要提天父的原因，是因为刚刚说了36节，复活的耶稣已经蒙神立他为神的全权代表了。既然是全权代表，奉耶稣的名就跟奉父的名是一样的。 但是马太福音28章十九节还有圣灵啊，这里没有提圣灵的名啊，这又怎么解释呢？这里的圣灵，他的角色，圣灵是谁？圣灵是什么？跟父和子的关系是什么？有点的含糊了，难理解。为了这个原因，上周三有人提问，要想明白圣灵跟父跟耶稣的关系是什么样的，请注意38、39节，中文圣经说受洗的结果就是罪得赦，然后呢会蒙赐圣灵。但是要是你懂得看英语的话，你往旁边看英语的翻译，你就看见 The gift of the Holy Spirit 这句话，明明有这个字 The gift 礼物厚赐，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受洗的人必会蒙赐圣灵这份的厚赐。根据原文38节，受洗的人会蒙恩得到一份的厚赐，一份的大礼物。这份的厚赐呢就是圣灵了，但和合本呢没有将它清楚的译出来，和合本的翻译呢就没有把这个 the gift 这个厚赐啊很清楚的吐出来。所以当中你们有人去考虑洗礼的，今天第三个晚上我要告诉你，按照圣经的教训，洗礼的意义除了参战参军以外，也意味着洗礼的当天你将蒙恩获赐这份的厚赐，就是圣灵。受洗的还有另一层的意义，就是一个受洗的人从水上来的一刻将会蒙神的大恩，获神赐给他一份的厚赐，正正就是圣灵了。这个就是受洗的意义。另外一方面洗礼的意义就是领受神的灵，圣经说这是神的厚赐 The gift of God。 39节又说这个厚赐啊是神所应许的，他所承诺的。他向谁承诺呢？他所招来的人，就是用传道用圣经来吸引的，他所通过圣经招来的人，听圣经听明白了，相信了，决心要追随了，去洗礼的人，神承诺过洗礼的人将会得到圣灵。我们就是神通过圣经招来的一群。既然如此，你去洗礼的话，洗礼当天你将会从天父那里获赐这份的厚赐，就是圣灵。第40节到42节就说，当天有3000的人洗了礼，洗礼之后呢，他们都很恒心的跑到使徒的面前去学习圣经，彼此的交流，一起吃饭，掰饼，就是中东人掰饼，就是好像我们北方的人掰饼一样，就是吃饭的意思，一起的祷告，他们就过着教会的新的生活。我们看了第二段的圣经，还是想追问一个问题，什么叫做进入父子圣灵 的关系里头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圣灵是谁呢？我还是等着你们的回答呢。洗礼所进入的一种状态，这种关系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啊？
耶稣圣殿之天的说他去见天父了，在天父那里求保护师来这里跟我们在一起、那个圣灵是不是这个呢？
就是耶稣主耶稣升天离开门徒之前那个晚上，跟门徒吃了一顿饭，在最后的晚餐里头，他告诉门徒说他离开之后呢，会求天父赐给他们另外一位的保惠师、是真理的灵，这位的圣灵啊，要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阿开就说耶稣所谈及的这位真理的灵保惠师是否就是这里的圣灵？绝对是。约翰福音的14章，等一下我们会查考的，里面的真理的灵保惠师跟这里谈的圣灵绝对是同一个，是同样的。但是保惠师真理的圣灵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基督徒读圣经读到这里，谈到圣灵的地方有点难理解了，所以今天晚上就是为了明白这个问题，好吧？这个重要的问题，我们的答案必须要有根有据，是从圣经得出来的才行。我们先翻到圣经的第一面，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到第二节，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要根据圣经找出这个这么重要的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就是我们基督徒读圣经读到圣灵就觉得比较难明白了，天父啊耶稣啊好像比较容易明白，但圣灵是怎样理解呢？圣灵 是什么呢？第一节到第二节，
第一章一到三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嗯，谢谢。起初神谈到神对吗？这里呢就是谈到天父的意思了。第二句，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运行在这三个字呢在希伯来语是盘旋的意思，好像一个 一头鹰，好像一只鸟为了打窝啊，它在空中盘旋找地方把窝，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这里谈到神就是天父，谈到他的灵，然后谈到他说话。按照犹太人所理解的，神的灵其实就是神的一个别名，并非别人。因为神的灵这三个字就是神自己的缘故啊，第一节才可以从神轻松的就换到第二节所说的神的灵，而不是用解释的。原因就是神的灵就是神本身。那么前几个星期天我讲到的时候已经解释过，因为神就是个灵。我也解释过，神的灵也常常有另外一种的称谓，就是神的话。在犹太人的传统概念里头啊，神的灵神的话都是一样的，所指的就是神本身，并非另外一个人物。那为了很准确的去掌握这个概念呢，请翻到以赛亚书的三十章第一节，以赛亚书的三十章第一节。
耶和华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
在这里呢，就是神在说话，神通过他的先知说话，他说话的对象呢是他的儿女，就是跟已经跟他有一个特殊的立过约的关系的儿女。所以这里呢，神向他的儿女说话，也是责备他们。一开口，神就喊他的儿女是悖逆的儿女 ，rebellious children， 反叛的儿女。祸哉你们反叛神的，他们同谋，他们的计划，他们所想的，却不由于我，不是出于我的意思。他们有他们自己一套。作为他们的天父，同意不同意，他们不去问我，不跟我有商有量，他们自己去做他们自己的事。他们结盟，作为一个国家，犹大跟邻国去结盟，却没有问过他们的神，因为他们害怕，他们的计划不是出于我的，他们不考虑我的想法。因为这个缘故呢，神称呼他的儿女是反叛的儿女。由于我跟由于我的灵两句是平衡的，就证明神的灵在圣经里头是神自己，没有分别的。神的灵不是另外一位，只是犹太人一种的称呼的方法，他们喜欢称呼他的神是神的灵。我们继续去查考以赛亚先知书的三十四章十六十七节， 以赛亚先知书三十四章的十六、十七节。
你们要考察宣读亚伟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斑驳，因为我的口已经奔赴他的灵，将他们聚集，他也为他们掌揪，要亲手渊准则给他们分地，他们必永得为业，世世代代住在其间。
在几周前的星期天，我有一次的讲道里头，我也故意的引用了这两句的圣经，来证明犹太人在传统里有很多的对他们的神的称谓。犹太人的传统里头呢，称呼亚非他们的神呢，有好多种不同的称谓的，但不同的称谓不是指不同的人物，都是指亚非神自己的。不同的称谓不是指不同的人物，而是指神自己。这里呢，请看见亚伟的书，耶和华的书，第四行呢，我的口，这是神的口。下一句呢，他的灵，然后呢，是七节着亲手，他的手，神的书，神的口，神的灵，神的手，这是犹太人习惯的说法。谈到神的手的时候，只不过是用人的言语来描述神在工作，去完成他的计划。神的手绝对不是另外一个人物，神的口就是神自己了，绝对不是另外一个人物。同样的道理呢，神的灵就是指神本身，而不是指另外一个人物。这一点呢，我们作为中国人读圣经必须明白犹太人的传统的语法，不要误解。请翻到四十二章的第一节，以赛亚先知书第四十二章第一节。
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既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
这里神又通过他的先知说话，神说，看啊，这是我的一位仆人，不是一般的仆人。这个人物啊，是神所扶持、所拣选，是神心里特别喜欢的。这里所指的仆人是特殊的，这里预言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位仆人，神已经将他的灵赐给他。现在你就该明白，当圣经说神将他的灵赐给他的仆人，意思就是说他自己都送给他的仆人了，他亲自会扶持他的仆人，他亲自会跟这个拣选的仆人在一起。他的灵不是指另外一个人物。请继续翻到六十一章第一节，第六十一章的第一节。
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要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
刚才我们看到神特别拣选、特别喜欢的他的仆人，现在呢，这一位他所拣选的仆人在讲话了，说，主亚非的灵已经在我身上了，因为亚非用膏膏我，他拣选了我当他的仆人，他目的啊是要我代表他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去医治伤心的人等等。现在呢，请翻到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第十六到十八节，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十六至到廿一节。
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入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 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器皿。
谢谢。第二十一节，耶稣就对群众说：今天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呢，已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这里耶稣明说，他就是以赛亚先知书六十一章第一节所预言的亚非的仆人，神的仆人。他就是蒙赐神的灵的那一位的神的仆人。耶稣所领受的神的灵，并不是其他的人物，就是神自己。现在呢，请翻到马太福音的第三章十六到十七节。马太福音的第三章十六至十七，
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耶和华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最后一句话呢，就天上有声音，就是神天父的声音对耶稣说，就是耶稣受洗的那天，天父对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记得吗？以赛亚先知书六十一章一节，看了我所拣选，我所特殊喜欢的仆人，我已经将我的灵赐给他。耶稣就是这个仆人了。所以父是神，耶稣子是神的仆人。耶稣受洗那天也领受圣灵啊，但是他所领受的圣灵并不是另外一个人物，他所领受的就是天父自己啊，是天父拣选他，天父喜欢他，天父亲自把自己赐给他，来扶持他，陪伴他，使他当天父的全权代表去传福音。那现在的图画呢，越来越清楚了。虽然我绕了一个大圈，但是我有一个目的的，我想告诉你们，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圣灵并不是另外一个人物，所指的是天父的同一个意思。耶稣受洗那一天所领受的就是天父自己啊。所以现在我们看见两个人物，不是三个，是两个人物，称为父的神亚伯，他所拣选的仆人耶稣，也称为神的儿子，两个人物。圣灵呢，所指的无非也是天父。那这个理解呢，对很多基督徒来说，在没有查考圣经以前是意想不到的。好，那我们继续查考这个重要的结果啊。请翻到约翰福音的第三章三十四、三十五节。约翰福音的三章三十四、三十五两节，继续去追踪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到底圣灵是不是的确是指天父自己，并不是另一个人物呢？我们继续追查这个重要的圣经的问题。到底啊，圣灵真的指天父，而不是指另外一个人物吗？第三十六节说：相信子的人有永生，不相信子的人不得着永生，因为神的震怒在这个人的身上。这里的子指的是耶稣基督。这句话不得了，除非没听过，听过耶稣、听明白耶稣的，拒绝的话，不接受的话，这个人得不着永生。但是听明白耶稣、相信接受耶稣的，已经得着永生。不接受耶稣的，神的震怒在这个人的身上，耶稣的的确确已经成为天父所立的全权代表。三十四节就说，神所差来的耶稣就会代表神讲神的话， 因为神天父啊已经赐圣灵给耶稣了。现在大家应该明白，圣灵所指的并不是另外一个人物，天父把自己赐给耶稣了，吩咐他代表他传道。我绕了真的很大的一个圈，总结一下呢，父子圣灵三个词当中，父跟圣灵是一样的，都是指神自己。正如神的口，神的话，这不是神自己，不是另外一个人物，神的灵所指的就是神自己。第二个人物就是耶稣，称为子，他是神的全权代表。虽然有三个词，父子圣灵，但是所涉及的是两个人物，不是三个。这一个结论呢，真是出人的意外。所以就呈现出来一个图画呢，虽然有三个的词啊，父子圣灵三个词，但经过详细圣经的考究之后呢，原来涉及的人物是两个，不是三个，因为父和圣灵所指的是同一个人物来的。一个这么重大的发现，我们不能够没有确凿的根据呢就算数的。请现在再回到去约翰福音十七章一至三节，请大家追踪到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的一到三节。
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的，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很重要的话，耶稣开口望天，向神他的天父说话。两个人物，耶稣跟天父说话，看见吗？说什么话呢？爸爸，时间到了，愿你荣耀我你的儿子，使我你的儿子也荣耀你。第二节又说明耶稣已经成为神天父的全权代表了。第二节说，正如你赐给你的儿子权柄，管你凡有血气的，凡有血气就是全人类的意思， whole mankind, all of mankind。 凡有血气的，一句话呢，无非是圣经的另外一个俗语所指的，就是全人类。这样耶稣掌握着手中呢，是管理全人类得不得到永生的权力啊。耶稣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是管理全人类谁能 得救得永生的这个权柄，因为天父赐给他的，他是天父的全权代表。但是请注意，得永生的关键在于什么呢？不是在于上教堂，不是在于多读圣经，是在于能够认识独一的真神，以及他所差遣过来的耶稣基督。谁是独一的真神呢？第三节告诉我们，天父，认识你天父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差来的耶稣基督，认识这个两个人物，就已经得着永生了。永生这么大的事情，关键在于两个人物。这么重大的关头，圣灵吗？第三个人物跑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提圣灵呢？这个问题值得去思考。这圣经来到很重要的关头，很重要的问题的时候，谈起两个人物，不是三个。我们继续追踪好不好？先翻到罗马书的第一章吧，第七节，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七节。
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罗马书呢是一封的长长的公开信，是早期的一位教会的领导叫保罗写给罗马市的一个教会的。其实好像罗马书一样，保罗所写的很多的信的里头，开头总有一句是问候语，向教会问安的一句话，一般是第二节或者第三节，这里第七节。然后呢，每一封信呢，它总有一个结尾。你回家之后，请你翻开使徒保罗所写的每一封的书信，你都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提的人物是两个，不是三个。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天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却不提圣灵了。这么重要的地方提的是两个人物，第三个人物不见了，为什么呢？请翻到罗马书的结尾第十六章，26章的25到27节是这封信的结尾。
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意义，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人，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位于独一全知的神，直到永远。
我的问题是，这段的话里头涉及的人物是两个还是三个？换一个角度来问，这里除了提到神，除了提到耶稣基督，有没有提到圣灵？所以人物是两个，圣灵没有提及了，对吗？最后一个问题，当你小心看27节的时候，他把赞美荣耀归给什么人物？神，就是天父。他是通过耶稣基督把荣耀归给独一的智慧的神。好像约翰福音所说呢，天父是独一的真神，这里是独一的完全智慧的神，圣灵没有提起的。这个现象呀，你回家把保罗所写的每一封信你查一看，比如说林前第一章第三节，看见吗？有几个人物啊？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天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但是我鼓励大家，为了解经准确的缘故，回家自己好好的看。我们快要结束了，结束的时候我们再回到开始的经文。洗礼的意义是什么呢？洗礼的意义就是悔改受洗的人，在洗礼的当天，天父啊曾经答应过你，将圣灵这份的厚赐送给你。他要送给你的厚赐呢，不是什么的礼物，不是另外什么的人物叫圣灵，他要送给你的是他自己。所以所谓归于父子圣灵的意思，就是你通过洗礼啊，你将会进入一个跟天父立约的一个永恒的特殊的关系的里头。他当你的天父，你当他的女儿，直到永远。他会跟你在一起直到永远，这是洗礼的意义，这是神吸引来去洗礼的人，神给他们的一个承诺。这是今天我们第三讲要传给你们，特别是你们要洗礼的人的一个信息。洗礼当天，你将要领受天父自己作为一个永恒的一份的厚赐。最后我们要翻到约翰福音的14章，从第15节到23节。